雷震子闯荡江湖二三十年，各种高人异士也见了不少，但是像冰川天女这么狂的还头一回见着过。冰川天女跟他动手说得明白，我和你动手不用一般的宝剑，看着这冰剑没，就搁这河里头捡起这浮冰，三下两下雪成的这么一把宝剑，我就用这个，咱们俩打十招，用不了多，十招之内你要能和我打成平手，哎，这我就认输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悉听尊便。但是你在这十招之内要是说被我给打败了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你和萧清风之间的这段恩怨我就得管，你就得在这萧清风萧义士面前磕上仨头给人家赔礼道歉，从此以后你们这篇仇怨就这么接过去，你看怎么样。哎呦，把这雷震子气的鼻子没气歪了。好啊，先说话你个黄毛丫头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要不给你点厉害尝尝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说着宝剑一晃，你糟家伙吧，唰啦一下子奔着冰川天女的梗嗓咽喉这就学过来了。他这一招攻过去，铁拐先在那数着，哎，第一招这件事都快呀，奇快如电。说实话这雷震子一瞅这冰川天女长得，哎，冰清玉洁，貌若天仙，也不忍下毒手。但是他认真分析分析目前的形势，自己可就和崔云子就这么俩人，对方要铁拐仙、谢云真，还有萧清风，还有这冰川天女，这功夫说不定多高呢。自己这边必须速战速决，这样或许啊才能够全身而退，要不然恐怕这条命今儿个就得扔到这。因此上他这招就使了十成劲儿，加上他这潜修十多年的内功，你别说是冰剑，你就是钢刀铁剑被他这一剑这要雪上也得给削两半了不可。哪知道这冰川天女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喊了一声来得好，冰剑没扬他的宝剑，斜刺里头这一剑这就刺出去了，唰啦这就到了。你看雷震子这一剑快，冰川天女这一剑比他快上十倍百倍，根本就不容他反应啊，就觉得耀眼生花，这冰剑奔自己钢嗓咽喉这就刺过来了，把这雷震子吓了一跳，赶紧往下使了个大哈腰，来了一招大弯腰斜插柳，嗨，勉勉强强这一剑这才躲开。心说话好悬呐，啊，再晚一点我这条命今儿个就没了。擦了擦汗，轻敌之心大去，你再看这招，唰唰唰，接连就刺了三剑。但是他这三剑连这冰川天女的衣服边都没碰着，这冰川天女就好像蝴蝶一般左躲右闪，刷刷刷，这三剑躲的是轻描淡写啊。这雷震子就知道不好啊，今儿个月都进敌了，他这没发动攻势呢，就按他出剑那速度一出手我就得趴下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呀，这雷震子一架宝剑飞身行往外一纵，哎，他没说话，他啥意思呢？现在这块气温挺高啊，你拿着冰剑，咱们不动手，你这冰剑就化了，你就算没彻底融化了，这越化越薄，一会儿你也用不了了。他就想搁这拖延时间。旁边铁拐仙就喊冰川天女别中他的计，快进攻。冰川天女微微一乐，哈哈哈哈，雷震子啊，我本来想看看你十招 看你究竟能有多大的本领。但是你心术不正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减半，看你五招了。你再看这一剑，话到人到，这冰剑耀眼生花，奔着雷震子又刺过来了。雷震子那么高的剑术，他这一剑想要刺走哪，琢磨不透，想要躲避，想要防御，无从下手。这还不说，冰川天女这一剑刺过来的同时，手腕子一抖，唰啦，他这冰剑上面有这冰刚化下来那水滴，这水滴也甩出来了啊！啪，就有这么几滴水，正呼到这雷震子的脸上，脸上脖梗子里头眼睛都被这水给打着了。你别看是水滴呀，灌上内功，用上劲力，打上也挺疼。这雷震子就觉得脸上冰凉，哎呦！下意识的用手这么一呼噜，正好被这冰川天女有机可乘啊！宝剑一转，嗨，在这前心着啊，没攮进去，这贴着这衣服，嘣儿，这跟钉到那差不多少啊！哎，等到雷震子发现了，完了。这也就是说冰川天女给他留了情了，要不然换成一般的钢刀铁剑，这手稍微往里头一顺啊，当时透心凉，自己这条命那就呜呼哀哉了。你服了吗？我不服，不服动手再打啊！没仨回合，背着冰川天女一冰剑搬到这肩头上了，手稍微一转啊，大抹脖，服没？我不服啊！啪啪啪啪，背着冰川天女剑里头夹脚啊，啪，当到屁股蛋子上啊，这当当当当，哭秋摔到那了。你服了吗？我开！最后啊，雷震子一看自己这两下子和人家差的太多太多了，伸手就趴下，我不服也得服，我服了，宝剑一扔，满面羞愧从地上站起来了。猛然之间呢，这雷震子好像想起个事儿来，你姑娘，你可是贵师叔祖的女儿，算你有眼力，不错，正是我。贵师叔祖指的就是桂花圣。萧清风呢，想到这天湖寻找一位高人的庇护，实际上找的也是这桂花圣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这桂花圣是桂仲明的儿子。桂仲明一共有仨儿子，老大茂川生，老二石广生，老三就是这桂花圣。这仨儿子得到这桂仲明的真传，武功是独树一帜，是各有千秋。要说内力最深厚的茂川胜，后来茂川胜归属于武当派，做了武当派的掌门，现在已经坐古。老二石广胜，老三就是这桂花胜。要讲剑法，桂花胜这剑法最高，不过心高气傲。有一回比剑呢，这桂花生就输给了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了。你说这比武有胜有败，谁输谁赢这都有可能。但是桂花生不这么认为，桂花生觉得自己败了这么一次，颜面丢尽，在这中原没有立足之地了，因此上远走边疆。后来他落到哪了不知道，这一直是江湖上的一个谜。后来有人传说，说这桂花生隐居到了天湖，和这尼泊尔的公主成了婚了。当然这只是传说啊，至于说具体的没人看着。萧清风也是听说这个传说之后，这才千里迢迢到这天湖寻找桂花生来。谁都没想到 桂华生还有一个女儿，也隐居在天湖之上。要按辈分来说，确实这冰川天女也是雷震子的长辈。如今比剑输的那么惨啊，雷震子是无话可说呀。螳螂一声把宝剑也扔了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跪在地，爬到这冰川天女近前。姑娘，雷某人我说到做到，我这里给你磕头了。说着叭叭叭朝着冰川天女磕了仨头。这阵儿冰川天女手里这冰剑早就已经化了，双手一戳，把这冰剑戳碎，扔到冰湖之中，赶紧往旁边一闪身。算了算了，我可受不了你如此的大礼，你也不用向我磕头，还不去向萧先生赔礼吗？
喂，好，谁让我败了呢？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
再看，雷震子是面色铁青啊，来到萧清风的近前，撩衣服，真给萧清风跪下了。萧义士，雷某人多有得罪，这里给你赔礼了。真就给萧清风梆梆梆磕仨响头。看这雷震子，也算是男子汉大丈夫，纯爷们啊。虽然说开始那阵儿是非不分，恩怨不明，但是说出来的话，这不能不算数。说到做到，说磕头咱就磕。变起突然，把这萧清风一下子也给闹懵。哎呦呦，看见双手相缠，雷少掌门，你我化干戈为玉帛，我。刚说到这，雷震子忽然一弯腰，把地上的长剑抓起来，嗨啊，就准备朝自己这脖子这割下去，要抹脖子。您琢磨琢磨，谁能受得了这么大打击呀？想当初这雷震子，情场失意，被这谢云真给拒绝了，万没想到又被人家给毁了容。你说什么事能有比这个更令人伤心的？因爱成仇，找谢云真没找着，迁怒于萧清风身上。这半生的愿望就是想找着萧清风，报当年受辱之仇。万万也没想到半路上要杀出这么个冰川天女来，惹得如此的羞辱。一琢磨，活着干什么呢？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这江湖上立足吧？干脆死了得了。拿起宝剑要抹脖子。萧清风虽然说离他挺近，但是万万也没想到雷震子能有这么一招，想要拦他拦不住了。哎，雷！整这么个功夫，冰川天女搁一旁，当弹出块冰块来。也不知道他这功夫怎么练的，你说就那么一小小的一块冰块，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手劲儿咋那么大呢？正弹到这雷震子的手腕子上啊，啪，弹来来来，哎呦，宝剑也落了地了。雷震子接着又去抢宝剑，让我死，别拦着我，我雷震子也是堂堂少掌门的身份，只能寻死，绝不能受你一等羞辱。说着又要抓宝剑。冰川天女说，雷震子，你要死可以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，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，一次胜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本领不好，咱们可以再练，怎能够就此轻胜？如果说你罪孽应当致死，我早就把你处置了，还用得着你自己动手吗？你们当年的这段冤怨缘，铁拐夫妻早就对我说过，想当初这件事固然是你的心术不正，
但是念你还不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要是受了奸人的愚弄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也算是可怜又可笑啊。你可知道那王瘤子他是什么用心吗？啊，你若想知道，那好，今年中秋节你可以到扎伦去看上一看，看过了之后你也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雷震子被这冰川天女一击，当时啊又有点活的希望了。先说话，我真要这么一死，那很明显呢，我在众人面前我就这么示弱了。再者说了，这王瘤子他不已经死了吗？谁还能知道他有什么心意啊？啊，怎么让我到扎伦一行就可以知道当初王瘤子究竟是什么用心了？好奇之心一起，自杀之念也没了，捡起来长剑朝着冰川天女一抱拳：好姑娘，多谢你的指点，雷某人告辞了。说这话一转身，和崔云子两个人垂头丧气下了天湖山。这萧清芳哥呢还是一片茫然呢，如梦如幻的一般。再一瞅这谢云真跟铁拐仙俩人哥呢如胶似漆，也瞅这状态非常的气热，心里头一酸，先说话呀，望我苦等了十几年，没想到他也是心有所属，我还有啥盼头啊？真是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勉强不来呀。要说这铁拐仙虽然说长得是奇丑无比，但是倒也算是一派大侠，那是江南大侠甘凤池的衣钵传人，和这谢云真匹配也不算辱没了他。既然他找到归宿了，和我又有何关系呢？哎，你看人呢，人这思想 你就怕能想得开，你只要不钻牛角尖，没有解不开的抽疙瘩。要这一换个角度，哎，这回萧清风啊倒觉得非常的坦然呢。只见这铁拐先拄着这铁拐一瘸一拐的来到这萧清风的近前，在这三尺之外的地方站下了，手扶着铁拐朝着萧清风深施了一礼。
萧的兄弟你可好啊，我铁拐这将给你施礼了。不敢当不敢当。萧的兄弟，我这问你一件事儿，那你可别介意啊。你可知道前些日子我为什么要打你一拐，然后今儿个又要向你施礼吗？恕在下不知。这我知道我是个丑八怪，所以嘛，这所以
刚说到这，谢云真搁旁边把脸一沉，行了，都不知羞个老鬼，别惹别人笑话了，快说正经事儿吧。
好好好，你看婚家还不让我说，那咱这篇先接过去，咱说点正经的。
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呀，这铁拐仙知道自己这相貌太丑陋了，而媳妇儿要是貌美如花，本来这铁拐仙这性情啊就挺怪，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这谢云真，因此上凡是对他媳妇谢云真啊有过念头跟他纠缠过的，他都想方设法啊打那人一拐，时间长了还养成一种习惯了。当然这种奇怪的想法萧清风不知道了。铁拐仙话没说完被这妻子给打断了之后，又非常勉强的朝着萧清风一乐。
哈哈，不说这个，萧老弟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这萧清风又是一愣，心说问我年龄干什么呢？ 小弟今年40，刚刚出头。
哦，要这么一说，你比我还年轻的多呢。只可惜你容颜苍老，头发都已经白了。听说10多年前，你也是一个蛮漂亮、蛮帅个小伙子嘛。
一听这话呀，萧清风这心里头酸甜苦辣，也说不上啥滋味啊，就跟倒了5味瓶差不多少。心里头想，还不是都因为你媳妇吗？啊，把我无缘无故的卷入到这场是非之中，以至于我为了躲避强仇，远避到塞外，终日里提心吊胆，不知不觉之间便白了这少年之头。结果青春的时光都这么虚度了。但是心里头这么想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萧清风没说出来。只听这铁拐先说，
萧老弟，我知道你心里头还埋怨什么呢，所以今儿个捉精让我带他向你赔礼了。他说呢，他牵连你遭遇到如此的祸事，心里头也确实的过意不去，除了向你赔罪之外，还想送上你一件礼物。
说着他从这怀里头取出个玉匣来，递给萧清风，
你打开看看，这东西对你一定会有用。
这萧清风把这玉匣接过来打开一瞅啊，才看在这玉匣之中有一朵大红花。
哎呦，这花这个漂亮啊，
和这头号那大碗啊差不多少，鲜艳欲滴，
血红血红的。
也不知道这种花生长在什么地方，长得咋这么红呢？而且提鼻子一闻，一股特殊的香气，这股香气一吸进来，走五官通七窍，就觉得五脏六腑跟着都那么舒服。看起来这朵花和这天山雪莲有着同样的功效。铁拐先接着说，
这朵花你不认识吧？
我孤陋寡闻，没见过。
这花叫幽潭仙花，你虽然不认识，但我估计你能听说过。只要把这朵花吃了之后，便可以令人白发变黑，返老还童。我呢就是个丑八怪，也用不着它，把它就送给你得了。
原来呀，这谢云真年轻那阵儿，人送绰号夺命仙子峨眉女剑，
心狠手辣呀，
做起事儿来也有点不择手段。
再加上人长得漂亮，
你说走到江湖上，保不齐有那些个轻薄子弟恶语相加，出言调戏。
谢云真把眼睛一瞪，瞪眼睛就宰活人。
言辞上，当初这雷震子向他示爱，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，所以把这雷震子不但把这脸给画花了，把眼睛还给弯下去一个。这萧清风糊里糊涂的就受了谢云真和雷震子两个人双方的利用了。后来呢，谢云真结婚之后嫁给了铁拐仙，年龄一点一点也大了，性情也变过来了，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所做的那些糊涂事儿，也是非常后悔呀。没事和这铁拐仙就谈起萧清风来，觉得这从心里头往外有点对不住人家。你说和人家一无冤二无仇的，就这么把人给带到这场是非之中。后来又听说这萧清风这10年里头奔波流离，这最糟的也老了鼻子的了，头发也花白了，背也驼了。夫妻两个人一合计啊，将来若有机会，一定得想办法替这萧清风做一补偿。